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川普与普京首次举行正式会晤，这也是川普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全球关注两位首脑的谈话内容和关系动态。中国虽然未能出席，但也成为核心的议题。外界分析，北京对于这次的双普会尤为关注，而中国媒体对于此次峰会的报道态度也截然不同。那么，美俄此次的峰会是否有成果？美俄关系如果改善，对于中共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今晚呢，我们就请来两位嘉宾，就这些热点的问题做一些解读和讨论。两位都在现场，一位是政论家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二位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好，谢谢二位。那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短片。
川普认为与普京的会面已经使美俄关系出现实质性改善，并重申美俄取得良好关系并非坏事。
Nuclear powers, Russia and us have 90% of the nuclear weapons. So I've always felt getting along is a positive thing, and not just for that reason.
而川普在周一与普京的新闻会上否定了美国情报界得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但川普周二指出，这是口误，他实际接受美国情报界的结论。
In a key sentence in my remarks, I said the word would instead of wouldn't. The sentence should have been,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I wouldn't, or why it wouldn't be Russia.
川普承认，美俄两国对很多问题存在分歧，但对话可以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俄罗斯已经释出积极意愿，未来美俄还会有更多对话。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就这一次的美俄峰会和我们互动，发表您的看法。您可以再通过手机短信或者打电话和我们互动。那破空想先问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次呢，美俄首脑会面没有发布什么样的正式声明，但是川普他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说了，他说他们谈到很多问题，包括普京也同意支持这个朝鲜无核化等等。那在你看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美俄首脑峰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我想这个成果非常重大，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仅次于美朝峰会。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近年的一个引人眼球的一个峰会，因为这个峰会的对我们超出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国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些纷纷扰扰的议论不说，但这里面有是有非，最重要的实质性的是什么？实质性的就是美国关系的改善和美国两个元首的走近。首先，他们个人就本来就互相有好感，就是说川普作为一个民主国大国的这个首脑，但他有点反传统、反典型、非典型的这么个特质。他对普京呢个人有好感，而这个普京呢虽然是这个半专制国家的这么一个首脑，但他对川普也有好感。他们在可以说川普当选前，那么就互相就有积极的评价。一方面这个普京说川普非常能干，一上任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而川普呢说这个普京对我有好感，这不是一个负资产，是一个正资产。说他一早就说这是一个个人层面，就是互相有好感。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战略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候任总统的时候，他的战略就是要联俄抗中。当时我在各种论述中、各种书中就讲到这一点，联俄抗中。只不过受制于通俄门，说最后第三个层就是通俄门事件呢，让这两个人既恨又爱。就表面上，因为对川普来讲，事实我们就说排开这个正确与否，我们先不谈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如果是俄罗斯干还是没干，干了一定程度，客观上对他的选举是有帮助的。对川普说，川普一方面他要感激可能俄罗斯这种做了一点事情来帮助他胜选，但这个我们要查到什么程度。但另一方面来说，川普当选之后呢，又给他构成了政治困扰，因为通过我们时间一直调查没完没了，所以就对他个人构成困扰，而且呢构成的是美俄关系的困扰，使他改善美俄关系的这个步伐了，就是一直是滞后，一直受制于通俄门，一直到通俄门逐渐减轻之后，终于采取了实质性的一步。说这次不管签不签署协议，最重要是他们有两个人一对一的闭门会谈，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只带翻译，没有任何陪同人员。那么谈了非常广泛的话题，说这个闭门会谈两人谈的那种是决定性的，对将来的美国关系的实质性的推进将非常重要。
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普京和川普的这样一个会议？
我觉得呢，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为止哈，可能是
就是双方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从因为冷战结束以后呢，其实俄国一直在忙于内政，后来呢，在内政稳定下来以后呢，就对外呢就是有一些行动，特别在叙利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区，实际上呢跟这个朝核问题呢它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相对来说的话呢，它性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冷战当然主要是西方和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牵头的呢是这个苏联，但是俄国呢并没有继承共产主义的旗帜，俄国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而接过共产主义旗帜呢是中共，所以这个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美俄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哈，甚至俄国和西方的国家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似乎没有大的调整，就是就从冷战结束以后似乎没有大的调整，所以我认为这次呢至少是一次尝试，就很难说这个将来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怎么变化，但是呢因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呢相应来说的话这些关系可能要重新调整一下，那这呢是可能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尝试，要相比较于这个类似于这个是美国现在跟中国的关系，现在跟中共之间的关系也在进行一个重大的调整，那它只是和中共的关系呢调整的比较早一些，似乎是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就开始大动干戈的，就开始准备动这个关系，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美俄关系的调整呢可能要慢一些，但至少这是一次接触，就是说这是比以前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说到这个就是美俄中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会议之后呢，我们看到说中共的这个官媒和这个俄国的媒体，彭先生，就是他们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那中共媒体呢，可以说是对这个比较悲观，那么俄国媒体普遍是比较积极的一种态度。您怎么看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对这个会议？
对中国媒体的不同，就是因为中共在这个国内制造的舆论呢，好像一直在这个中俄在联手抗美。所以当这个美但一旦说这个美国跟俄国说了要会谈之后，这个中共要在国内制造一个气氛，就唱衰这个会谈，唱衰这是美国这个峰会，一方面唱给老百姓听，就啊美国好不了，就是口气好像是那个觉得这个是中国可以是很安全的，中共是不是孤立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他的口气充满了非常酸的口气，这一会儿就说是这个普京是一个很强悍的人，从来不会对美国低头，一会儿是美国关系从来就好不了，然后又特别突出其中问题，什么乌克兰呢，或者说是那个叙利亚等等分歧，特别是强调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反感，那么之后更是如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好像把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抓成了他的同盟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抓法显示了美国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民主社会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主流媒体完全可以对政府、国家领导人构成牵制，不像中国那样必须臣服于政府。那么在这个但是俄国的媒体呢是把这个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俄国并不指望什么中国什么东西，对作为中国是作为最大的邻居，那么作为中国这个在经济上崛起成为暴发户，对俄国来说是很眼红的一件事情，俄国现在是既没钱也没人，国土辽阔，比中国大三分之一，但是人口只有1.4亿，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而中国是既有钱又有人，100多万人拥进那个俄国，俄国挡都挡不住，然后经济上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俄国的经济只欠中国的一个省，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俄罗斯对中国是可以说是相当不平衡的一个心态，而中共呢对俄罗斯也非常害怕，那么他们是互相利用这个牵那个来跟美国，我原来就说过中国两国表面上结盟，但只要有一方跟美国改善了关系立即踢掉另一方，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就这样子，俄罗斯一直期望跟美国改善关系，一旦跟美国刚好美国有一个总统是相可以说是在骨子里亲俄的这么一个总统，他的团队也是亲俄的，里面有很多亲俄派，包括前面卸任那个国务卿迪勒森也是这样，那么现在这个俄罗斯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说俄罗斯的媒体是完全是欢欣鼓舞积极向上的一个调子，这就很像美朝峰会会谈的情形，就美朝虽然还没有解决这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但是美朝关系大为缓和，朝鲜的媒体是非常积极的评价美国和美国总统，同样道理俄罗斯虽然跟美国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或者实质性的恢复关系，但是俄罗斯是深受鼓舞，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那个这个超级大唯一的超级大国超强，说俄罗斯为跟美国的关系啊是 就跟中国一样，中共把美中美关系看重中之重，同样俄罗斯也把俄美关系看了重中之重，所以俄美关系的改善就跟中美朝关系的改善一样，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叫什么呢，就是一个淡化或者说是一个降低的角色，对中国来说就像一个醋这个吃醋的这个妇人一样，就说这个非常心里非常酸，这很不是滋味，因为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好像在抛弃中共，都在这个孤立中共的意思，说中共在这个时候看到俄国这个对他的远离了，是相当心里面相当难受。
亨先生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峰会结束以后呢，中共外交部呢他就是说表示说中共乐见俄美改善关系啊，那么这个会议对于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都不会有影响。那您觉得中共到底是乐见还是不乐见美俄改善关系呢？
他只能这么说，他肯定是不乐见的。不乐见的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在历史上按说起来的话，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这个我们不讲更远了，就是从120年前，就是这个戊戌变法那一年，美国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就是打赢了美西战争以后进入国际社会，那时候呢跟中国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列强的时候在瓜分中国，你像日本啊、德国啊、俄国啊，这些都是他瓜分，就真的是占地的啊，占一块地，英国都加入了，唯独美国这时候进来的时候呢就提出来了一个机会均等，这个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口号，那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保证了中国不被列强瓜分。实际上是起的这么作用，跟我们以前这个在教科书里面学内容不一样，所以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到后来这个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办这个清华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就清华的前身，后来还说服其他的列强把没有用完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当然有某种方式退还。那么另外呢，抗战的时候是一直帮助中国的，所以中国跟这个美国的关系从传统上一直是很好的，只是说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才选择了跟美国为敌，与美国为敌，然后和苏联结盟。这个时候结盟的这个唯一的原因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包括当时在江西的时候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所以它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然而呢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这个前苏联垮台以后呢，这个传统力量还在，传统力量还在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都没有扭过去，所以中共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贬低俄国的，在这个国内舆论方面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很缓慢啊，因为中国后来经济发展快起来了嘛，所以经济发展很缓慢啊，然后就是说人民生活越来越不好啊，其实批评这个俄国批评了很久，到后来怎么的，逐渐的中共的这个统治逐渐又向这个威权回缩，那么俄罗斯呢，普京他是威权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似乎觉得跟俄罗斯又能够以某种形式连在一起，实际上这时候连在一起表面看好像跟原来差不多，其实差别很大，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意识形态基础了，而在传统上在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因为占领土地，东北土地，只是说中共从来不说这个，中共只说什么钓鱼岛啊，说这个南海的这个诸岛啊，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个被俄罗斯划去的那些土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是
似乎的实际上是用这么大的，就是不计较他划走的土地，以便于和俄国继续保持，哪怕是达不到原来跟苏联的关系，其实跟苏联关系也没那么好了，老打仗，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他们认为他是可以抱团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就等于是这个中共实际上是很不乐见俄国和美国之间改善关系，哪怕是有一点迹象他都会不高兴，因为这毕竟打破了1949年以来中共建政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基本平衡，就这个基本平衡，所以当然这个有一个重大转变是在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访华，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话，这个大框架是1949年定下来的。所以中共肯定不会想，因为现在又是加上这个各，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话，还就是跟北面俄国的表面关系还好一点，其他的地方关系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具体来说，蒲公先生，就是您觉得，如果因为很有意思，俄国媒体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比较积极，那么有的媒体甚至有这样的标题，就是说。 美俄联手对抗中共和伊朗。那您之前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那么到底就是说，如果美俄关系真的改善的话，对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客观的影响呢？
那这个对中共来说，可以内外处境都非常的险恶。中共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按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中共这个最近这几年推行的政策，内外政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扩张这种政策，在国际上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尤其是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全面对抗之后，更加如此。整个国际社会都在选边站。我们看到这个，先说俄国不谈，中共唯一的就是一个俄罗斯和北朝鲜，唯一觉得自己还比较靠谱、没有撕破脸的这两个关系。但其他几乎都撕破脸，周边的国家，那不要说是这个欧洲，像对“一带一路”是完全反对的。今年四月份，27个欧洲国家这个外长、这个大使啊，联名给中国政府反对“一带一路”，反对“一带一路”这种。这种不透明的、这种剥削的、债务陷阱的这种政策，美国更不用说了。美国的这种贸易战啊，美国的这个跟中国的这种军事对垒，还有地缘政治的对立，还有中国跟中共啊，这个跟周边国家什么那些恶化的关系，越南啊、菲律宾啊，这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跟台湾的这种紧张关系，还有中共的“一带一路”所到之处，现在是到处受限制，到处一个是债务陷阱坑害别人。再一个，自己呢，这个投资失败又坑害自己，坑害自己老百姓，双坑害。特别是现在马来西亚这个大选做出一个全民公决，就对中共的“一带一路”说不，然后越南也对中共说不，而且俄罗斯跟越南不仅联手加强越南的军事防务，而且就直接就在南海开采石油，就是开给你中共看。中共是在南海反对所有的国家，就不敢反对俄罗斯，对吧？这个时候拉中了，说俄罗斯跟北朝鲜是几乎是中共最后两张牌。对北朝鲜来说，他也拉住这个美国来谴责。来牵制美国，动不动让北韩核威胁，那好像跟美国叫板，让美国牵制住中共，好这个从中这个余力。但是北朝鲜虽然我刚才说了，北朝鲜虽然没有解决，但是美朝关系的大为缓和，就是中共打朝鲜牌打不起来了。然后他靠着俄罗斯，他看到俄罗斯跟这个美国和欧洲有这个对立关系，由于俄罗斯周边的国家痛恨俄罗斯，跟中国周边的国家痛恨中国是一样的。俄罗斯周边的国家像那个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瓦多深受其害，又是侵略，又是肢解，又是什么入侵，非常痛恨。东欧国家也痛恨俄罗斯，说俄罗斯跟中共呢是暂时抱团取暖。但现在有个根本点出来了，就说不仅是普京这个川普本人对普京有个人的这个好感，对俄罗斯有好感，关键就是说这个美国他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以前是联中抗苏是对付拉住次要敌人，对付最大敌人。但是几十年之后，四十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最大的敌人现在是中共，而俄罗斯退为次要敌人。所以美国的所有的国防战略报告、国家安全报告，所有的报告是说中俄是敌人，战略敌人的时候，战略对手的时候，中国排在前面，俄罗斯排在第二。说现在美国就到了这么一个战略阶段，任何聪明的战略家都知道这点，包括基辛格，90多岁的基辛格都明白这一点。他的三角理论要反过来用，就是联俄抗中。所以基辛格在这个川普后任总统期间，基辛格突然就开始奔川普来奔走，先到北京，北京就故意解读为好像基辛格给了一个探路美中关系，根本不是。基辛格第二天就飞过莫斯科去见那个普京，而且基辛格说他跟普京见了十几面的老朋友的关系，说是对普京非常的欣赏。就这个基辛格这个穿梭就是为联俄抗中铺路，只不过我说了受制于通过门，说这个川普一时动不了手。但是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现在都知道这个国际媒体都在评价说美国对中国为什么态度不同，说俄罗斯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中国的民主是有和没有的问题，是没有民主，而俄罗斯只不过是半民主半专制，是有独裁，普京毕竟是选举。你看这次美国峰会有个特点，他们两人闭门会谈之后有一小时记者会，敞开让记者提问，但是中美首脑会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中国领导不同意记者会，甚至记者会上只同意一两个问题，甚至事先弄好，甚至中国领导人回答中国记者的问题，不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到这个程度。所以说现在国际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在向北朝鲜模式挺进进发，在这种王沪宁的这个策划下，在这个现任领导人这种极左路线的推动下，在向北朝鲜的模式过渡，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的警觉。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两种模式在国际上竞争。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就举足轻重。俄罗斯这种半民主半专制形态，介于美国和中国之间，而且它跟前苏联还不一样。前苏联不仅是庞大，这个最大的敌人非常危险可怕是共产主义，而且它的意识形态根本没有选举，它比今天的中国还要可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是半民主半专制状态，所以鉴于美中之间意识形态，也鉴于美中之间，所以它成了美国签这个制约中共的一个最大的一张牌，一个缓冲期。所以排除美国国内主流媒体的这种叨叨不休的这种表面上的一些说法，这个事实上任何能够认识到事情本身和战略价值的人都应该推进这个美国关系的改善。只有这一张牌一打响了之后，中共就陷入全面孤立。你们看中国的这个周边的地图，这个在东南面西南面这些完全没问题，像包括印度都已经陷入孤立了。那就是东北面北朝鲜位移到了中间，中美中间了，位移就北朝鲜不会为中共所背书所利用来当这个马前卒或者走卒。那北边就是广大的4300公里的最长的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中国边界。俄罗斯一旦转向，中共就陷入全方位的孤立和包围。所以这是中共是如坐针毡，像热锅上的蚂蚁，就这个原因。
嗯，那洪先生就是就着谈这个，我们看到说川普本人对于就是和俄国改善关系似乎也是非常积极努力，至少一直以来他都表示这种的愿望。那您觉得他是真的是有这种联俄抗中的这种战略的意图这样去做呢？还是说出于什么别的原因他想要努力去跟俄罗斯搞好关系呢？
现在还没有办法来说明这一点，但就证明这一点他究竟是这个一个详细的战略考量呢，还是出于直觉。但我个人觉得呢，这两者可能都有一点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冷战结束这么长时间以后，整个国际战略大的框架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呢这个呢确实可能又有必要产生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因为就刚才陈伯坤先生也已经讲到了，其实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有一篇文章是这个外交杂志的一个记者，他同时也给这个 Daily Beast， 就是每日野兽这个杂志写文章。那么他其实已经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了，关于孔子学院呢、关于这个什么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了。他这篇文章就是讲中共正在美国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那么他这个开始的这个最前面的一段话，他就说的是，也许俄罗斯得到了所有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中共所做的呢，就是要已经这样做了，已经有几十年了，已经有几十年了。他特别重点讲了，就是
渗透美国社会和
对这个 United Front， 就是那个统战部统战工作怎么样来影响美国政治。他举了很多例子，包括就是鼓励亲共的社区积极的人去参选。他说这个参选并不是代表少数族裔，而是希望代表中共的利益。就是说如果你说干涉大选的话，他甚至还提到了就是一个华人社团的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怎么样到中国去参加这个统战部统战组织的会议，然后就介绍他们怎么样在美国土地上为中共效劳。对，他这是一有一连串，他有很多很多例子证明这一点。所以从规模上从影响力上来说的话，这个中共在美国干涉美国内政的这种力度要比俄罗斯大很多很多。只是说呢，就是说大家都偏向于还在注意俄罗斯的事情。但从这个文章的作者来看的话，和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智库的研究系列研究来看的话，实际上美国正在注意到真正的威胁可能是中共。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就是说如果说是由于通俄门使得这个发生延迟了的话，并不表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就这件事情早晚是要发生的。就是说确实看到了中共是更重要的威胁，所以这个变化是必然的。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在经济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吧？人家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并不是俄罗斯所拥有的，这么大规模的成系统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也不是俄罗斯特有的。不是俄罗斯特有的还有一个关系，你知道吧？俄罗斯的系统啊是冷战时期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系统，它跟美国的整个系统不兼容。
哦，
就是科学系统和军事系统不兼容，偷了也装不上去，这不一样。中共这个系统呢是兼容的，中共后来就两套系统嘛，一个是俄罗斯系统，一个就是英美的系统，这个系统的东西。所以从各方面来看的话，实际上俄罗斯就是目前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各方面造成威胁的，严格的说并不是俄罗斯。所以说这个转变应该是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直觉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几十年前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的中国问题，跟他今天谈的中国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很早就认识到别人没有认识到的事情，所以说你说直接也有，但是整个这个大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转变的需要也有，这两个可能都是
就是原因，好像他去努力的
就让他去改变就是原来的那个格局。当然说在多快程度上或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过来，能够达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可就是不可预测的因素，还有一些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呢不会比1972年的时候中美改善关系更小，这个障碍啊会很大，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也有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也包括党派政治在内。所以呢就是说会结果会朝什么方向走我不敢预测，但是呢这个转变确实是正在发生。
那凤凰先生，您觉得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有多大？美俄有没有可能最终？
我结合到这个恒河刚才的话，因为当初1972年，当这个美中要联手，美国要去联手红色中国，要去对抗红色苏联的时候，那是秘密外交，就说明了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高。尼克松和基辛格冒了那么大的风险，要绕到巴基斯坦，秘密飞到北京，然后进行秘密外交，之后才逐渐公开。最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就是联中抗俄。实际上最后的美国的战略取得成功，苏联解体。那么这个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另外一个红色巨兽怪兽又成长起来，被美国输血打气。那么今天的这个改善美国关系的难度远远小于1972年改善，当然有难度，远远小于当时改善中国的关系的一个难度。因为今天他们不用去秘密外交，今天他们就是闭门会谈就可以了。另外这里面有一个，你们看了这次会谈的话题啊，五个话题。那这个五个话题的总结是非常惊人的。说五个话题是哪五个话题？是双方美俄说了谈了什么呢？谈了贸易、军队、导弹、核武器和中国。中间三个都是跟军事有关的，因为俄罗斯现在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贸易大国，政治大国也都是很勉强的。但是它是个军事大国，它是唯一核武可跟美国并驾齐驱的一个军事大国。说这个中间三个的是军事、军队、导弹、核武。这个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贸易，俄罗斯非常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也可以这个需要那个俄罗斯的能源，这能源开辟道路吧，对欧洲。另外呢，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可以说这个在现在这个当代政治上是很罕见的，把其中一个国家列为双方会谈的话题。
是川普在一开始就说了，
对，列为一个话题。
中国和习近平
就是他们闭门会谈中显然就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川普就告诉他，我现在主要就对付中共，对付这个中国。俄罗斯肯定，普京就告诉他，这也是我要对付的东西，我只是不想说，我跟他是虚与那个应付，双方是一拍即合。所以说俄罗斯说我跟他表面上好，我根本不想跟他们好，我们在南海就给他做颜色给他看，大家都在南海围堵他。说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可以说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别的都还在其次。这个军队上说互相都会削减一些，但是这个是个谈判，而且双方都不见得愿意降低自己的核武库这个威慑力。但是双方对中共这个爆发户式的崛起啊，这种就是很吓人的这个一种毒蛇，这个洪水猛兽式的崛起非常可怕。不仅美国感到这个中共很可怕，因为刚才恒河讲的这个渗透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渗透是一个说笨拙的操作，非常笨拙的，通过间谍，通过网站，通过什么入侵民主党的网站，人家说很笨拙很传统。但中共呢，钱多人多，人海战术非常精明，让你防不胜防，到处都是人啊，外交系统、新闻系统、留学生什么学全部武装起来了。说澳大利亚都宣称这个国家沦亡了，都要站起来，澳大利亚要站起来了，就是好像被中共渗透的国家都要覆灭了，甚至是用了颠覆民主来形容中共的做法了，颠覆世界各地的民主。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危险远小于中共。只不过现在美国国内我们要看的一个现实，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反俄情绪非常大，这个对容共容中的情绪啊也比较大，容中。所以说这个反俄情绪是很传统的，从那个苏联时代，从更早的这个恒河也讲到了，一直以来冷战时代。说这次川普就陷入个舆论风暴，这个舆论风暴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当时跟那个普京去，他说普京说了他没有干涉大选，没有干这个侵犯那个美国的大选。你说当时他说我没有理由觉得要干涉美国大选是俄罗斯，他现在他说了一个口误，他上说的意思是我没有理由认为干涉美国大选不是俄罗斯，感谢说当然这个是一个扭转，但是就说明这个舆论风暴有多么巨大。你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口误，或者说他是故意这么纠正。这个舆论风暴呢，确实是一个阻挠对美国关系的感受，中共对此非常得意，然后说是川普啊，这个特朗普啊，陷入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舆论修理，又是怎么受辱啊，又是什么受到了侮辱啊什么的，而且是侮辱了美国，就是中共极力的炒作这个。 炒作这个就试图觉得美国关系最好是有障碍最好，但是这些我就说了，这个表面上的事情，从战略角度来讲，从实质性的讲，从世界发展的方向来讲，美国关系是必然走向改善的康庄大道，而这条大道走下去就是联俄抗中，只有联俄抗中之后，整个世界大势对中共的全包围就形成了，这个形成之后对中共的政权是致命一击，而且是中共自找的，中共在这个对外这种威胁扩张的道路，对内对民众的压迫极左路线，尤其是像北朝鲜化这种路线，连古巴都在这个修宪要求取消国家领导任期制，而中共才反修宪要这个取消这个，人家在实行任期制，他在取消任期制，就中国走上一个既没有选举又没有任期制的道路，这种政治反动让国际社会完全无法接受，说这种北朝鲜化式的中国现象的话，让他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如果中共不改弦易辙的话，我想几乎就是他的这个灭顶之灾。
其实说到美国国内的舆论风暴，我想问一下恒河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川普的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是否干预大选的评论呢，在美国的政界引起非常大的反响，您觉得这样一个反响是主要是针对的他这个表达的这个不合适，还是说他有也有很大的程度或者深层是因为也许美国国内对于川普想要与俄国改善关系这样的一个并不是特别赞成，或者这个阻力是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个阻力是很大的，但是呢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因为川普本人的话呢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所以即使是在共和党里面的话呢他也不是一个建制派的，他本来就是个艺术，那么就是说一旦当了总统以后呢大家就接受他了，但是呢对于尤其是传统的敌人，就是这个俄罗斯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敌人，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的，就是但是这一点呢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么清楚，就是接过共产主义大旗的，就当年从冷战开始实际上并不是美俄对立，也不是欧洲和俄国对立，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对立，而接过这个共产主义旗帜的是中共，也不是其他的国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哈，其实还是大家就是从一个观念没转过来，因为俄罗斯再怎么样的话哈，它可能只能跟什么比呢？我个人觉得它可以跟沙皇时期比，但是它绝对不能跟苏维埃共和国比，不能跟这个苏联比，这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也没有继承苏联的遗产。所以我这几天听到就是美国一些评论哈，这并不是支持川普的人，就是那些就是研究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些比较中立的这些学者的评论，就是认为就是说其实俄罗斯跟美国，但俄罗斯有很多极权主义的做法，威权主义的做法，包括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迫害啊，甚至这种这个暗杀行为啊都可能存在，那么但是呢他在基本价值观上面实际上跟美国跟西方世界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倒是中共和这个冲突要大很多，但是呢人们这个思维和这个是一直遗传，就是流
就是这样
就传下来的，
就是阻力来源就是因为可能是历史上的原因，
对不习惯，就是还是不习惯，因为从传统上来说的话呢，西方是从来没有把俄罗斯或者是苏联看成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他一直认为他是亚洲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前苏联来说，他也存在这个问题，他的中心人口最多的是在欧洲部分，但是他最广大的地区是在亚洲部分，所以他究竟算亚洲还算欧洲？是一直是一个很难定位的，也很难归位的。而他的一些行为呢，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跟乌克兰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说这个苏联时期了，就是俄国时期的，还有克里米亚，这次他们也讨论到了克里米亚的这个吞并的问题。这些事情呢，就使得人们始终还认为呢，俄罗斯确实在各方面呢跟西方这个自由世界是有很多不兼容的地方。但是整体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们对这个美国总统呢是有一个对俄国的态度是有一个期望值的，哪怕是表现形式。实际上呢，如果我们从整个讨论的这个内容的广泛来说的话，反而这么重要的一个讨论，这么多重要的会议却没有人注意了。人们注意的呢，人们注意呢，实际上不是战略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些就是。
形式上的，
对，形式上的，对，表面形式上的东西，这个呢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一个过程，但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和美国国内的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它倒不一定是真正是国际政治的问题。
嗯，是。好，我们现在线上观众发言比较踊跃，我们很快读一下啊。我们有短信发言，短信一位短信发言是说，主持嘉宾你们好，一个俄罗斯就让欧洲及中东不宁，美中贸易战其实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死敌，那么俄罗斯占有中国最多的国土，中共却可以放弃而与俄罗斯结盟，美国要赢得这场贸易战和世界的和平，与俄关系正常化很有必要，可谓事半功倍，这是小童都明白的游戏。好，另外一位短信发言是说，双普会的目的就是要拆中共的台，中共想连日连欧来和美国抗衡却不得要领，但川普总统的这一反击却直接击中中共的要害，不需要俄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共，只要俄国在中美对抗中不选边站，川普就已经达到目的，就是胜利的一方。短信发言三是说，川普与普京当然想要联合抗中，但川普在记者会上的问答把事情又搞砸了，就看美国两党和人民对川普讲错话能否forget and forgive 啊，就是忘记或者说宽恕啊。对这些观众的发言很有意思，破空先生，请您一个回应一下。
他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话把这个搞砸了，这是个暂时现象，因为什么呢？这个通俄门事件其实根据各方的估计啊，估计会在九月份结束，因为通俄门事件现在可以说软着陆，为什么呢？因为共和党抓到了民主党的一个痛脚，就说奥巴马时代为什么要部署对川普竞选阵营的一个好像窃听或者监视，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民主党有点不好办，所以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是这个到九月份就结束了。说为什么这个川普敢在这个时候见普京，也就是预料到冲我们事件已经不会太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判断是什么呢？尽管俄罗斯的确干预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大选，比如入侵了民主党的网站，但是呢，这个美国社会普遍的鉴定是，即便没有俄罗斯的干涉，川普仍然会当选。就说没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干涉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川普的当选。说这件事情呢，这个美国社会也没有什么争议，对川普当选的合法性没有什么争议。再一个，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川普的这个战略布局他会继续去展开。展开的时候，你看最近有一个，就是说可以总结刚观众了：第一，中共联欧抗美失败了；第二，想拉拢日本联日抗美也失败；再一个，想拉拢俄国，现在联俄抗美也在归于失败。就中共的三个战略对手，但是美国恰好都成功。但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对盟友说话不客气，对俄罗斯说话客气？作为商人富豪出身的川普很精明，欧洲、日本、韩国是盟友，说话可以直截了当，也不会得罪，大家不会伤底线。就按这个贸易不平等，就得改进，我们美国不能再吃亏了，他就直接说。但是对这种敌人呢，就是这个普京啊，或者是习近平，反而说话很客气。哎呀，习近平了不起啊，我跟他是朋友，他是终身主席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赞扬啊。对于普京啊，就小心翼翼的赞扬啊，这些普京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个是把要拉普京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尽好话？说有人看了一个相反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的一个精明的一手。说他整个川普上任一个半年，把整个国际秩序都完全扭转了过来，就说把这个中共打乱的社会秩序、国际秩序，他正在进行扭转；把中共扰乱的经济秩序，他也在进行扭转。说国际政治体正在分门别类的整理。说这个整理的结果就是美国文明、民主、普世价值文明继续的占主流，而中共那一套绝对是行不通，走入死胡同。
嗯，对，何先生，请补充。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刚才几位这个反馈回来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严格的说，不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共整个这一摊这个乱局是中共造成的，是中共以意识形态选边，在68年前就造成了今天，69年前就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所以。跟美国作对，这个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不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所以说，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拉得这么好，和前苏联的关系拉得更好，其实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中共维持其独裁政权的需要，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所以刚才就说了对国土的问题，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完全是由于中共的利益在里面才造成了。周边的这种形式，如果是以中国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准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中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整个这个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被围堵。
是，而且这个关系可能就会顺了。
对，
如果中美都是两个民主大国的话，这两个民主大国可以主导整个世界，而且整个世界可以获得一种平衡和和谐、安全。
好的，好，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还是下次节目再见。